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今天台湾很冷啊，可能马来西亚蛮温暖的啊，那很难得大家还冒着这个冷天来听课啊。好，我们上个星期谈到这个《长含经》的一个趋向啊，那在快结束的时候呢，我们谈到《长含经》有四个特点啊。那这四个特点呢，我们谈了三个。第一个就是引入这个世俗欢乐气氛的内容，这个在231页啊。这个唱歌跳舞啊，都可以来这个供养佛啊，供养佛。那再来就是引入他力。还有咒术哦，这个在《杂含经》里面，这个都是被否定的啊、哦，都被否定的。那导师在《佛陀概论》里面有谈到，佛所否定的是婆罗门的那种概念的这种他力跟咒术啊、哦，也就是这一种咒术万能啊、哦，咒术可以。把所有不可能的事情都变可能哦。那主要导师那边有提到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哦。那在《杂含经》里面也谈到，就是婆罗门的咒术的万能，佛陀说这个是不对的哦。他就好像。他就举一个例子，举一个譬喻，就是说一个人把一个大石头丢到河里面去，好念个咒术说，诶，石头浮上来，石头浮上来，他不可能浮上来的齁，除非你作弊齁，旁边有那个吊线齁。好，所以这个在《长含经》里面呢，就引入这个他力还有咒术齁。第三个就是犯这个佛法呢，跟梵还有我呢合化、哦、这个梵网、法网、哦、自归一、法归一，就是、哦、自就是我阿特曼这个字、哦、所以我们上星期谈的三个，引入世俗欢乐的气氛、哦、引入他力跟咒术、哦、这是在232，那这个梵我与梵我的合化在233、哦、那在这一段导师的这一个234，在梵与法的一个变成这个同义词来使用，还有这个我跟法也变成一个同义哦。那这种泛我合化的倾向当时已经存在，在第五235页34页的阿拉伯数字五小节这边的第二行，当时已经存在而被挤入长阿含经里面。这个是当时的一个佛教的一个情况，特别是在700劫集，也就是劫集长阿含经的那个时候，所以是把当时的一个倾向啊、哦、编入这个《长含经》里面。那导师说，这个对佛法的这个理论体系呢，会产生难以估计的不良影响。那主要是指秘密大圣这样的一个内容、哦、那在第四项呢，就是《长含经》里面所读到特有的一个内容，234页的这个第四项、哦、普入八众、哦、有没有找到瓜胡寺、哦、瓜胡寺普入八众、哦、那这个老师说上面有说过，这个佛他会普入八众、哦、那说明佛现人天的种种身、哦，那这个暗示呢，种种的人跟天呢， 都有佛化现的一个可能，在234页第五章第二节。那在出家，在家出家，佛、鬼神、佛跟魔都会变得迷离莫辨。所以今天有人跟大家说我是佛，大家相信吗？他说诶，你看佛他会示现种种身嘛，我现在就是佛的化身。那当然大家要考考他啦。好，你如果是佛的化身，那你就这个变化一下，既然你会化身嘛。所以或者说你可以问他这个佛法的道理，什么是诸法实相，大家或者什么是缘起法，看他能不能背得出来等等之类的。就是说因为已经这个经典里面有谈到，就是佛他可能示现种种的身嘛。今天如果有人告诉我们说他就是佛，要我们听他的，那其实我们也可以说，那就是问他一些佛法，他能不能答得出来，或者答得正确啊。那应该如果是假的话，应该就那我回家一下哈，或者我先去上个厕所就跑掉哈。好，第五总结。总之呢，到这个700劫几的时代，那一部分倾向于释化婆罗门的经典，也就是前面所谈的这一些这四项哈，这四项一些特点呢，主要编入藏部。所以有这个法友问到说，这些内容是后来编进去呢，还是在藏部或是藏阿含在编辑的时候就有？从导师这样的说明，应该是当时在编辑的时候特别把这一类的经呢就编到藏部里面去，应该有这样的意思。好，导师说虽然是破失外道，但是一般人会由于天神护咒歌乐而感到吉祥悦意，如果不能确认是世间戏谈，那也就是适应这一种神教世间的方便说，那么神话的阴影不免要在佛法中扩大起来。所以对于这一些内容呢，我们也不用去太排斥，我们把它当作是世间戏谈，就是当遇到一些外道的时候，那我们可以用这一些内容跟他沟通，就不用特别去排斥他或是怎么样，就是说把它认为是世间戏谈就好。因为一切善法都是佛法，但是佛法有四类，有这个第一，有这个为人生善，有对治，还有世间，就是随顺世俗说的，那我们把它定位好就好，不要把方便适应的法当作究竟。好，那这边这个藏阿含呢就的一个施舍倾向就谈到这边。那在接着下来要看增益阿含经部分之前呢，我们先回答一些问题，就是关于前面这一部分有法友提出来的问题。那有提出来说关于这些他力还有这个梵等的内容，刚刚师父有谈到说有法友问到说他是后来加进去呢，还是在编辑的时候就有？那依照导师的说法，应该是这一类的全部编到藏部藏阿含里面去，也就是编辑的时候就放进去了。那藏阿含的发展，第二个问题就谈到藏阿含的发展在四阿含中里面发展是不是最晚？那依导师的一个考察，增益阿含是最晚的，那它的一个顺序基本上是这个杂阿含是根本的嘛，最早，然后中，然后长，最后是增益。虽然它的一个编辑的时间 有这个前后，但是不代表它里面的内容就一定是后期的。大家听得懂吗？我比较晚编辑，但是我的材料可能是早期的。像增一阿含里面很多这个增一法，它是非常早的，非常早，在经籍里面被认为是很早的一个这个佛法的一个这个编辑，在南传有一个部分小部叫做经籍，它里面也有类似这种增一法在里面。好，那第三个问题有问到这个东方沙门团跟这个六师有没有关系？这六师如果是指跟世尊那个时代相当的六师外道的话，基本上六师就是东方沙门团，他们就是跟婆罗门对抗的，提出这种修行，就是要自己修行才能够解脱的。那当然修行他们有提出各种的方法，跟婆罗门是不一样的。好，那里面有谈到就是上一次上课师父有谈到关于这一些这个梵化的内容，那师父有谈到导师在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那其实他最早是在这个印度之佛教的这个序里面有谈到怎么样复兴这个佛教，他提出了三个原则。第一个就是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以这个根本佛教的淳朴的这一些生活方式还有教法呢作为基础，还有这个律，以这种律制的一个生活，依着律来奉行过着生活，法与律，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然后弘阐，弘扬的弘，阐就是阐明的阐，终其佛法之行解，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谈的初期大乘大圣。那导师在这个挂有加了一个挂号，叫做在印度之佛教里面用梵化之基因圣，那后来他改说应该是天化，天神化。那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那这样就能够复兴佛教，速足以复兴佛教。那这个后期佛教呢，指的是如来藏还有唯识这样的一个经教典。好，那这个有人问到说这三句的内容是怎么样，这边再跟大家说明。那还有就是关于这个233页里面导师有说到佛教是容忍这个梵天的存在，那就有法友说那佛教相信有鬼神吗？佛教相信鬼神吗？佛教是认为鬼神是它是存在的啦，但是相信不晓得它的那个概念是什么，它应该不是信仰，佛教没有不会去信仰鬼神，它是肯定有鬼神这样的一类的众生，懂意思吗？那他当然有一些神力，但是呢他还是生死流转的这种凡夫众生的一种生命形态，所以鬼神佛教是认为是有的，他只是这个生命形态的一种。那这边有提到说这个鬼神他会变化嘛，有神力，然后球好像也有一些这个感应，那我们在求菩萨是不是一样的内容？这个很难，师父讲怎么回答？不过基本上是这样子，就是说菩萨基本上他是比较正派的，那在比如说以这个观世音菩萨，那他是至少是一种 这个位阶很高的菩萨，他会神通变化，他会慈眼视众生，寻声救苦，基本上是慈悲的了，不会有副作用，在佛教的一个说法里面。但是鬼神呢，这个成佛之道里面有讲鬼神怎么样，好凶杀，所以而且请神容易送神难，所以鬼神他虽然他有一些这一个神力，但是基本上他是凡夫众生，而且心性呢是好凶杀的，那跟菩萨一个是他们的这个性格不一样，那当然我们要求的话，如果是一个理性的一个佛教徒，基本上应该是智一指法一指嘛，不应该去求菩萨给我们什么。但是呢，因为我们在这一个学习佛法的过程里面，有时候我们心性若比较怯弱的时候，成佛之道导师也说，这个心性怯畏者，佛说应修念。那这个修念，那当然导师里面谈的是净土或是六念。那当然这种祈求这个佛菩萨的这一种协助呢，其实也是这一类法门的一种方式啊。当然师父可以教大家用比较理性的一种求法啦，什么叫比较理性的求法？我们不要去求佛菩萨给我们什么，而是请求佛菩萨给我们启发，给我们智慧，启发我们的智慧啦，他可以用任何的方式，就是启发我们的智慧，让我们有能力去面对这个困难，去克服这个困难。那这样的一个求法呢，就比较合乎佛理性的一个佛法，就是祈求这个佛菩萨启发我们的智慧，让我们智慧能够增长，让我们这个学习佛法能够顺利，开启智慧，我们自己去解决。那这个是一个方式，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好，那问题就解答到这边。如果还有问题，那欢迎大家在下课之后能够提出来。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增益阿含经234页。那一开始导师谈的这一个北传跟南传的增益，北传的增益阿含跟南传的增支部，那在瓜无疑这边谈的是北传的增益阿含经，那它的一个部派属性呢，导师说是大众部的末派。所谓末派就是大众部，它又分出很多支部。那所谓的末就是支末的这个部派，哪一个不知道。那现存的增益阿含经呢，在大乘藏里面呢总共有472经。那根据经录，这个是凭这个记忆所这个送出，然后有这个记录的人把它记下，然后转成汉语。所以老实说，当时没有一个范本，全部根据的是这个易经师的一个记忆，把它送出来。所以导致说前后有这个杂乱，并且是有缺义的，有少掉。那经文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增益阿含经呢，里面有很多十二分教里面的因缘跟譬喻，这个是十二分教里面那非常的多，这一类的经特别多，然后又有这个大圣的思想，所以导致说很难以推想为古典的原型。那这个是关于现存这个汉译增益阿含经的一个情形。那在235页的第二项是同蝶部所传的增支部，那导师说同蝶部所传应该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本子，一个传本。那根据这个近代的研究呢，增支部 总共有9557经，跟刚刚的这个汉译只有472经，差别非常的大。那这个9000多经呢，有些是经文很短的，经文很短的。所以这个是近代学者省掉推演的一部分，而近代学者省掉这个推演的这一部分呢，还有两千经以上，所以9000多有一些是推演，就是说把里面的一些人物换掉，其余的跟前面一经相同，这种经也被算成一经，就会有9000多。如果把这种推演的把它这个略去的话，那还有2000以上，所以跟前面的这一个400多，那非常差异非常的大。那老师在这边提示的一个想看法，就是说除了是这个记忆所使的这个遗漏之外呢，其实各部派对这个争议案或政治部的一个编辑差异是非常的大。好，那再来第二部分呢，是谈到这一个曾中藏三部集成，是在700结集的一个时代。那导师说这个曾一、宗跟藏这三部这个阿含的集成虽略有先后，那但是呢都代表700结集时代的一个佛教。这边主要是一个背景的一个介绍啦，真正的内容是在这个下面增阿含经的部分。那这个当时的一个700结集，那个时代指的是700结集的那个时代，升起佛教成为主流，所以在中部跟增支部里面都会看到一些跟戒律有关的内容。好，那在第二个圈呢，导师有谈到这个增阿含的序里面有说到这个中阿含跟增阿含这两个阿含，其中有一些律语就是律里面的这些内容，也就是戒律的内涵。好，那在第三个圈导师就谈到通牒部是重律的学派，所以这个律的内容被编入就更多，那是这是导师考察这一个南北这个阿含中阿含增阿含中部跟增支部所看到的一个情况，就是通牒部编进去的内容更多。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个僧伽，以僧伽佛教为主流。第二个呢，就是阿毗达摩的论风，这个我们在前面都提过。阿毗达摩的论风呢，那最明显就是呈现在中部跟中阿含，当时已经这个兴起。那这个术法，也就是跟术有关的、树木有关的这些法呢，更受到重视。那分别为多少类，或统摄为多少类？那这样的一个归纳分类呢，导师说是容易将问题弄明白。那这个术法的这一部分呢，就编进增支部或增阿含。好，那这一个本经指的是这一个增阿含经，它里面的一个内容或曰法说，或从人说。那从人说的部分呢，如这个通牒部的人施舍论，还有这一个舍利弗阿毗昙的人品，那内容呢都取材于这部经，也就是增阿含或是增支部。那譬如说在这一个在人品里面呢，有分别种种类别的人，比如说有这个凡夫人、声闻人、菩萨人、缘觉人等等， 什么是凡夫人，什么是声闻人，这是谈到人的部分。那法呢，就分别种种的一个教法，说明种种的教法。那里面导师特别提到多闻也成为修学佛法的一个重要项目。那这个在注脚124页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一个经文。那在这一个，如果大家有空去翻这一个增益阿含的话，它有很多品，跟法有关的，比如说有听法品，或是四义断品，也就是这个37菩提分法里面的这个四正断。所以它有这个内容呢，或从约法说，就是指这一种种的法，约人说就是分，就是说明种种的人，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内涵。好，那在第三的部分呢，导师谈到本经，这边本经也是指这个增益阿含经或是增支部，它是依这个如是语为依据而远远于杂含经的如来记说。如是语是我们现存有如是语，它是一种九分教里面的一分啊。那现存的有本事经，那它也是依据增一法的内容来编辑的，但是它并没有完整，它可能编到四法而已。我们增一阿含经有编到11法，那后面导师说这个导师在其他的地方有讲到，就是说这些如是语这样的一个编辑方式呢，他后来没有完成，因为增益阿含开始编辑的时候，就往增益阿含这样的一个编辑方向去进行，所以如是语他就只有到四法，那他远源于这个杂含经的如来记说。这边在提醒大家，这个记说有三种，对不对？中阿含是继承弟子记说，长阿含他是继承这一个如来记说，那这一个增益阿含呢？增益阿含是继承如来记说，长阿含是继承这一个诸天记说，记说有三类，所以个别每一部阿含呢，远源于这三个部分。好，我们看到这一个236页。那在第一刮胡一这一边呢，谈到这个如来记说的一个特性。那下面有五项五个圈。第一个就是他重于这个信的这个修学。这个也就是四正境。的这一个法门，在重视这个念。那导师这边有谈到这个三念，也就是佛法僧，四念加上戒，佛法僧加上戒。这个五念呢，待会再说，它有点复杂，不是复杂，就是有不同的这个内容。六念就是佛法僧、戒、布施，还有升天，天念天，念天不是人升天，念天，念天的光明。六种。好，关于这个五念呢，如果我们根据这一个杂含857经，这个在我们最下面，857经里面有这个谈到，它就是这个五念是佛法僧戒加上念师，依据这个杂含857经。那如果依据这个中阿含的这个持斋经，也就是下面倒数第二行这边， 与我们看一下自己，先看一下倒数第二啊，这个后面这个中阿含持斋经啊，同本说到修如来随念、法随念、身随念、戒随念，还有天随念啊，所以他的五念是这五念啊，是加上天啊。那如果依据这一个杂含的857经的话，它是加念师，所以这五念就是佛法僧戒，一种是加念师，一种是加念天。那这个加念师的这样的一个五念呢，导师在华严经第二册的48页六念法门里面有谈到，六念也是这一个慢慢所形成的，不是一下子就六念，所以所谓三四五六念主要是这些内容。好，那第三的重点就是布施，如来记说第一个是信，第二个是念，第三个是布施，第四个是戒行，也就是谈到食善，还有要去避免食不善，还有就是慈心导入出世的一个解脱。好，那第二个呢，第一部分谈到它的一个特性是重于念师信念师戒慈五种。那第二个是它的一个这一个教学的方针，那导师是说它是一种各个为人希谈，也就是为人生善，古称为为人生善希谈。那导师有这个引说这个增一经呢，是劝化人所习，劝化人也就是老师理解为就是为人生善，劝人行善这样的一个特性。好，那再来就是要举两则如来记说的这个经文呢，以名这个增智部它所具有的这一个重要意义，就是说在这个增智部里面呢，它有两个很重要的这个特性啊。那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啊。那导师说现在举二则如来记说的这个经文啊的这种如来记说，就是为人生善嘛啊，以说明增智部所有的重要意义。这个所有我们现在的一个使用有两种，所有是全部嘛，我所有的财产。但是这边导师的一个用法就是所具有的，不是全部这样的一个意思，所有就是所具有的。好，那这个两个重要意义大家可以先写一下。第一个心性本净，增智部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意义呢，就是第一个心性本净的一个思想，第二个无所依缠，也就是直观涅槃，就是这两个重要的一个特色。第一个我们就首先要来看这一个心性本净。那导师先谈这个《杂含经》里面有一个炼金的一个譬喻啊，那这样的一个譬喻呢，在增智部啊，在这个譬喻呢，在大正藏编号是1246跟1247啊，这有这个这两部经呢，有这个炼金的譬喻啊，那在增智部呢，它就合为一经。那这个譬喻是怎么样呢？经上说这个炼金的这个师父呢，他要先除去这个小食跟粗沙，先把这个石头跟粗沙先这个去除，然后呢次洗去这个细沙跟黑土，就更细的一个杂质，然后 再来呢，除去这个去除这个金色的这个纱啊，然后加以这个熔炼啊，还没有轻软光泽，去身如意啊，要炼金，那最后要熔炼成这个轻软光泽，去身如意的这个纯金啊。那这样的一个譬喻呢，是譬喻修增上心的，也就是修定啊，修定的一个过程。第一个要先除这个三恶业，也就是身口意的三恶行啊，就是先除去小时候出杀啊，次除这个三恶旬，恶旬就是这一个欲旬、慧旬跟害旬啊。那这个慧跟害呢，就目前师父找到的一个可以了解的一个意思的一个内容，主要是慧就是恶意啊，那害呢就是加害啊，有这慧跟害主要有这两种差别啊，欲慧不是智慧慧，是称慧的慧啊。还有害就是加害的害啊，然后呢三细旬，细旬就是这个亲理人众跟这个升天啊，根据这个经文是这样子啊，就是想这一个亲人啊，那人众呢，那有些这个经论里面用国土啊，就是想到自己的这个村落或是家乡这样子，这比亲人更扩大的一个范围，还有升天。好，所以除去这一个三恶业、三恶旬、三细旬，然后再除去这个善法旬。那善法旬若是菩提长老的一个翻译呢，就是跟法莲跟法有关的想法，这种旬呢主要是一些这个思维啊，就是让心不极静的这种思维啊，跟法连结的这个想法啊，那最后呢就心即光净，三摩地极静微妙，得六通自在啊。好，那这样的一个譬喻呢，导致说这个在这个譬喻里面，金矿的金质它是本来纯净，就是从譬喻里面啊，杂质是外来的嘛，要去除了嘛，金本身是这一个纯净的嘛，那金就譬喻我们的一个心啊，好，所以这个金本来是纯净，只是掺杂了杂质，那我们炼金呢，也就是炼心啊，就是除去这个附着于金的杂质，显出金的本质啊。那如果用到修心的一个实际情况呢，就是把这些烦恼啊变成是一个外烁的、外来的啊，心本来是一种清净的，会引发这样的一种解说或是理解。好，所以导说 EP 来说，修心呢达到这个清净微妙六通自在，也只是心本性的一个显现，也就是说我们把那些去除了之后呢，所显现的是心的一个本性，所以心性本净。好，那再来就谈到这个增支部，他举的这个五种譬喻，上面是这个杂含经里面的譬喻了，那导师说这个增支部呢就举了更多譬喻了。好，那由这个杂染心然后修持而得清净呢，在增支部的三集师父所看到资料是71经，导师这边写70经，不晓得是不是版本不一样，大家注明一下，或是71，跟中阿含的这个持斋经同本，同本就是相当的一个内容，说到这个修这个如来随念、法随念、生随念、界随念、天随念，也就是五念，然后心断杂染而清净。 好，我们看到237页。那在这里面，这样的一个经文里面，他举了五种譬喻啊。第五个是炼金玉，这个是在杂罕经里面就有啊。那除了这个第五个炼金呢，还有洗头啊。什么是洗头？就是我们头会有垢嘛，哈，洗一洗垢就这一个被除去了哈。洗身也一样，身体有垢，把它洗一洗，这个垢就除去，身体就干净啊。洗衣也是一样啊，还有拂去镜面的灰尘，都是如此啊。好，那在这样的一个思想，在政治部导致说大大的发展啊，在一级就是关于一法的这一个类级啊，从第三品一经起到第六品二经时，都是以修心为主题，所以修心在这个政治部里面变得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啊。好，那关于这个修心呢，导师有谈到就是。有这几些这底下在刮胡 A 底下这些内容，比如说这个心的修啊、哦、的修习，都是这一个修炼啊、哦、修显，就是经由修行而显发啊、哦、还有修多所作，要多做哪一些啊、哦、修学哪一些内容，还有谈到这个心的调守护跟防，有新的这个谬，就是错误，错误的方向跟正向，新的杂染清净，还有以水来譬喻心的浑浊跟不浑浊，然后用旃檀来比喻修心的这个调柔堪用，还有心的容易回转，还有这个心即光净为客尘所染，离客的随烦恼而心得解脱、哦、有这些内容、哦、那关于这一个最后一个这个心即光净为客尘所染呢，导师就进一步了要来这个的一个说明、哦、那这边就举到这个六品第六品里面有经文谈到这个比丘心即光净为客随烦恼所杂染、哦、无闻的一生，也就是凡夫不能如实解故、哦、无闻一生无有修心，什么意思呢？导师在其他的这个著作里面有同样引到这部经，它的翻译，这个翻译是从日译南传里面的一个翻过来的啦、哦、那导师的解说就是说，因为这一个无闻一生它是一个概念，因为它是一个没有修学的一个凡夫众生啦、哦、就是无闻、哦一生就是凡夫，因为他没有修心，所以不能了知心即光净为客尘烦恼所染，这导师的一个说明是这样子。那圣弟子呢，有闻的圣弟子就是经过这个学习的这一些圣弟子有闻，那他能够如实了知、哦、所以他们是有修心的，也就是说他们有修心，所以他们能够了知这个心即光净客尘所染、哦、也就是他们一定要有去修心修定，他们才知道、哦、原来把这些烦恼去除，心它会呈现一种光、哦、这种明净的一个状态、哦、那这个在这个很多讲禅修的书里面都会讲到，就是说我们得到这个三摩地、哦、或是奢摩他成就的时候，那我们这个会有一个心相心影产生一种光明、哦、遍满这样的一种相、哦、 那也就是这边所说的这个心即光净啊。好，那导师说这个经文呢，大体上跟舍利弗阿毗昙，舍利弗阿毗昙论的这个心品所说相当啊。那师父有去看这个舍利弗阿毗昙，他的这个论的文字呢，跟这边有一些差别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这边因为这个谈差别又会岔开啊，就是会耽误时间呢，这个留给大家去看。那在这个真知部里面，导师主要要说的就是说这个心即光净课程所染这样的一件事情，是跟修心修定是有关系的啊，是因为修定而了解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好，那在第三个圈啊，关乎 B 这一段的第三个圈，依此说啊，也就是心即光净为课程所染啊，这样的一段经文，心虽为课程烦恼所染污，而心却与课程烦恼是相离，也就是说它是能够跟心相离才能够被去除、哦、那换言之呢、哦、也就是这个心性它是本来是清净的啦、哦、就是因为它是外来的把我们的心染污了，所以我们把它拿掉之后就显出这个心原来的一个状态啊，老师要表达这样的一个意思啊。真知部没有说到本性，他只是说到心即光净啊。但是呢，课随烦恼所染，其实这个概念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虽然只说心即光净，但是意义它是完全一样的啊，就是谈心的本质呢，它就是这个光净的状态啊。好，那在这瓜湖山导师说，这个三学中呢，定学名为这个增上心学，那定与心有这个特殊的一个意义啊。好，那下面就。有一些说明，在 A 这一段呢，导师有谈到，就是在经里面，在说这个修学定学里面呢，他是要先这一个除杂染而得到内心清净啊，然后以此才能发挥发神通，然后呢，现证解脱是要如实智慧的。然后在当时形成的修道次第都是依戒修定得四禅，然后说具三明或是具六通，或是说这个漏尽得解脱，也就是他的次第就是由戒依戒而修定，然后依定而发挥啊。然后呢，谈到这个三明六通，然后漏尽解脱。那在第二个圈里面谈到这个世尊成正觉，也是先得四禅，先得禅定，然后发三明的。但是导师有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说经文在谈这些内容的时候呢，都比较简略，也就是说至于怎么样如实观引发现证的这个次第呢，在这些谈到那个修定然后得解脱的这个次第里面，都没有明显的说到啊。所以导师就看到一个情况，就是说这好像似乎得了四禅啊，然后心清净就可以现证解脱似的。基本上得禅定他并不是解跟解脱是不等同的，但是经这样讲，好像就是得这个四禅，然后就得三明，得解脱，那所以导师说，这个就 暗示有些人呢，他就以这个定境作为慧境，智慧的慧，作为这个解脱境，就会慢慢会有人把这一些定境跟慧境还有解脱境就混淆在一起了。因为这个经文好像就是得了四禅就这个就得解脱的，所以导致说得解脱四的，其实上不是如此，只是说经文它的说明没有明显的说到，所以就会产生这样的一种理解。那也就是慢慢慢慢会有人他就会以这个定境作为慧境跟解脱境，这导师在这段文里面所要提示的一个概念了。好，那我们再看到这个 B， 那导师说那个时代众会的他是倾向阿毗达摩的分别，那众行的呢，也就是众修行的呢，他就倾向这个禅定的一个修心，所以有两个倾向，第一个众会的阿毗达摩分别，第二个众行的修定修心，那离这个染心得这个净心，以这个衣服的譬喻、净的譬喻、水的譬喻、金的譬喻等等，引出了心本光净的思想，成为政治部的一个特色。那这样的一个经说呢，大众部跟分别说部系的经是有的。我们看到238页。但是呢，说一切有部的经却没有，所以有引起这一个争论，引起争论。那这个争论主要是在说一切有部，他认为这个心性本净呢是不了义说，他们不承认有是这样是正确的了义的一个教说。这个在大家可以去参照这一个注脚132里面所提示的这个出处。好，我们看到这个238页的刮胡阿拉伯数字刮胡4。那这个导师说这个心性本，就是说这到底是了义还是不了义呢？因为学派之间有争议。至少这一个说一切有部他是认为他是不了义的。好，那但是导说有一点是明确，也就是说心性本净的，他是从增上心学，也是增上定学的这个世间譬喻而来，也就是前面这个炼金喻。然后引发这样的一个思想。那这个是明确的。那第二个呢，就是他有这个诱人向善的意义。导师说这个增知部是对不善而说善，在诱人诱导人类向善的意义上，心境说它是有价值的。那这边就举诚实论的一个经文。那诚实论他说这个心性非是本净，课程故不净。这个非啊，这非是后面这个本净前面画一个括号，就是说，并不是本净课程故不净啊。它的这个否定是否定整个啊，本净课程故不净，心并不是本来清净，课程故不净。但是呢，佛为了众生为心常在，也就是佛为了那一些认为心是常的众生，这个为就是认为心是常，故说课程所染则不净。也就是说有些众生他认为心是常的，所以这个世尊就跟他讲， 其实它是会变成不净的。你看被这一些课程所染污之后就不净，不净跟这个无常它是连接在一起的一个概念。那要常的话一定要净，所以他们是常跟净它要配合在一起。只要说它不净呢，它就会无常。好，那主要是这样的一个理则。好，那这是一个对峙了。那又佛为懈怠众生，前面是为这一个认为心是常的众生说心是不净，课程所染。那为懈怠众生，若为了懈怠众生着想呢，怕他们闻说这个心如果本来是不清净的话呢，本性是不清净的话，那就会认为这个性不可改。既然我不清净了，心不清净的话，那我怎么修都不会清净。那就不发净心，所以就为他们说心性本，也就是说为说心性本净是为这个懈怠众生引发他们修能够修行实践。所以诚实论它是这边的这个经文呢这边的一个说明呢，主要是为人生善而说本净。那导致说这样的一个教学呢，在修学的实践上它是很有意义的，就是能够启发这个众生的一个精进向上。好，那在解说这边导致说，这个政治部的心本光净的思想在部派中它是有着最深远的影响。好，部派中还有大乘佛法中有着最深远的影响。那在大乘佛法主要指的是这个如来藏的这样的一个教学，如来藏的一个教学。好，关于这一个诚实论的这一段文的解说，大家可以看注脚133。那在这边就不再的解说这个注脚133了。好，那导师所要提的这个政治部的一个两个特点呢，第一个就是心性本净，第二个就是无所依缠。那无所依缠里面的一个经呢，主要是这个佛化显陀迦瞻言经。那这部经里面说到这个真实禅跟强梁禅。那强梁禅呢，它是一个音译词，那主要意思指的就是没有条幅的烈马。真实禅就是正确的禅，强梁禅呢就是不正确，比较次，就是反正就是不正确的一种禅法。那他用这个条幅的良马跟没有条幅的烈马来譬喻，条幅良马譬喻这个深禅，没有条幅的良马烈马呢就譬喻这一个世俗的禅，也就是强梁禅。好，那这一段呢蛮重要的。那因为我们第一节课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先谈重要的观念，请大家回去一定要先预习。那下一次会把这个部分做比较清楚的一个说明。也就是说这个无所依缠这个强梁禅呢，导师认为是跟般若经的这一个不是无受三昧，它是一脉相传或是相同的一个这种一种修行的一个观念，也就是不执取一切法。那这个所谓的真实禅呢，也就是不依一切而修禅。那这个不依一切导师有做一个说明，就是说 因为我们修禅一定要有个所缘嘛，你不依一切，你要怎么修？那导师的一个说明，主要就是说，当我们依的一个所缘境来修的时候，要去这个所缘境的一个相。那怎么去，就是依相起修而这一个去去除这样的一个相。导师说，在部派里面传出的三类的修法。那这三类修法，有一类是跟这个以涅槃为所缘是有关系的，也就是修无相。那这里面的一个内容比较深细，这个希望大家回去能够先做预习，就是说大家去记得去注意这一个不异切修。那导师这边举出了三种不同的一个修法，那大家能够先去预习，那希望下次在说明的时候大家能够明白。好，那我们第一节课就先到这边，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